外面有很多座位，你们可以往前坐一坐啊，希望离你们近一点。非常高兴看到弟兄姊妹们，求主赐你们平安。看到中间有新朋友，还有那个我们看到很高兴看到那个施淑华姐妹在我们中间，看到神奇迹般的带领她，在她得病的这个过程中保守她，她能够恢复到这个程度。我们把一切的颂赞归给我们天上的神。我们还是继续讲那个创世纪系列。创世纪系列呢，今天呢要讲哥俩的故事。有哥俩，就是画上那哥俩，然后这个题目叫做长子名分与红豆汤。这段经文是在25章29到34节，我们还是像以前一样大家一起来读出这段经文好吗？来，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就是红的意思。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起来便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你在圣经中你塑造的每一个人物，他们身上的每一个故事都有重要的属灵教训。主啊，今天的这一段你要向我们有深刻的教义。我们经常自己读也读不太明白，但是今天求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让我们从雅各和以扫他们在对待长子名分这件事情上面能清楚地明白天父上帝你要让我们知道什么，你的旨意是什么。求你的圣灵亲自做工，让我们的每个人的心都被你打开，让你的话语真正地照进来，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帮助。我们如此仰望祈求，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讲故事啊，圣经呢，就是我们这一段时间一直在讲这个旧约，讲旧约，讲到亚伯拉罕的家族，一个家族。这个家族呢，当然这个爷爷是亚伯拉罕了，他身上故事比较多，所以我们讲了很多次，5次。然后亚伯拉罕的儿子叫以撒，他也有点故事，我们大概有1次或者1次半的时间提到这个人物。那今天呢，来到了孙子辈了，这孙子叫雅各，这孙子身上也有很多故事，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仔细来看一看这个孙子的故事，雅各。说到雅各呢，我们就可能会，如果你对圣经稍微熟悉一点的话，就会想到一个典故，这个叫做长子和红豆汤的典故。我跟你说，我最早听的这个典故是在什么时候啊？这可能你们年轻人都不知道。我最早听的这个典故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当时我10多岁，也想这个让自己更进步一点，要学马列著作呀。但是呢，因为那时候年纪也小，也没有时间啃那些大部头，就看报纸。忽然发现报纸上有一段列宁的话，列宁说，修正主义者就是为了一些私利，就像以扫用一碗红豆汤卖了长子权一样，说修正主义者就像以扫一样，用一碗红豆汤卖了长子权。当时看就觉得说，哎呦，姓列这领袖有学问，学问大，因为他显然这在引用一个典故啊。那这典故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来的，当时觉得这人学问挺大，所以才是领袖。当时呢，大概也没太理解那个意思，就觉得说这大概就是讲这个见利忘义吧，所谓见小利忘了大义，就是这个意思。当时仅仅理解到这样一个程度。那以后信了主之后才知道说，哦，这个典故是从圣经来的啊，原来列宁也读圣经啊，啊，他怎么读我不知道，他怎么用我不知道，他也读过。所以这段呢是从圣经来的典故。当然呢，这个不仅仅像列宁解释那样什么那个，我们今天呢就求圣灵带领我们一起来好好的来回忆一下这一段典故，看看呢上帝的真正旨意是什么，他这里面有深刻的旨意。雅各和以扫 这是一对双胞胎，这对双胞胎呢实际上是亚伯拉罕这个应许家族的第三代，所以我刚才开玩笑我说这个孙子这辈的事了。应许家族第三代，亚伯拉罕这一家族有个特点，他们好像说这个想得个孩子都不太容易。你看这个亚伯拉罕闹腾了100岁才得了一个宝贝儿子，这宝贝儿子呢，然后呢他也等了好长时间，他等了多长时间呢？他等了20年。我们知道那个以撒和利百加那两口子关系挺好的，按理说那个结婚之后什么时候结的婚呢？圣经说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40岁啊，40岁才结婚，所以现在20多岁，这个你别太着急啊，那个不要紧的，40岁结婚，但是得了好媳妇儿，那是他，我们说以撒非常的顺服，老伴说你等着，我给你找好媳妇儿去，他就在那等着，等了40岁，回来一看，真是好媳妇儿，所以这个利百加来了之后，两个人如胶似漆，关系非常的好，可是。眼看着这个结婚纪念日一个一个的过去了，利百加的肚子就是不见动静，着急啊，他们俩也着急，所以看到说真的是很着急。我们看到说这个敬畏神的人呢，或者是神旨意中的人，也不是事事都随心如意啊。你说以撒那是神应许之子，我们上次讲他是应许之子，按理说啥事应该特顺才对吧，这也不太顺，所以也等了一段时间，他们要等。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就知道说，实际上敬畏神的人，属神的人也要经历挫折，也要经历困难，也要经历挑战，我们的人生同样要遇到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些都是神旨意中允许的。还有合神心意的事儿，比如说合神心意的事儿，按理说马上神就成就吧，你说这得孩子，你说这家族以后要那个后代跟海边啥天上的星那样多，那他还没孩子哪来后代，赶紧的吧，上帝我着急，但上帝不着急，所以还是要神应许的事情，合神心意的事情也是需要有一个等候的时间，因为神有他的时间表，神有他的时间表。但是我们知道说神让我们学习的就是忍耐、祷告、相信，忍耐、祷告、相信的功课，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你才能学啊，你啥事特顺，一来伸手饭来张口啥事都特别顺，你还学习忍耐等候吗？所以必须要有些事情要操练我们的忍耐等候。但是神应许的事情神不会落空的，神不会落空的。你像这里说以撒因为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好像是这一段表面上看，好像说，哎呀，以撒好像他迫切祷告，所以这儿子是他求来的，就像求送子观音似的，求来的。但实际上，你看整本圣经的话，我们不看那个一句话，看整本圣经的话，我们就会看到说，其实这个孩子，上帝早就计划好了，一定要给他。神应允他祈求不完全是因为他祷告，其实是神要给他一个祷告的机会，要啪就给他了，他就不用着祷告了，所以他失去了祷告的机会，所以神一定要应允他的祈求，但是给他一段的时间叫他操练祷告，操练信心，操练忍耐这样的机会。所以神的机会终将实现了，实现了之后呢，就开始就祝福他们了。这祝福是什么样一种祝福呢？你不是等了几年着急吗？着急，干脆我这一次一下给你俩，一下给两孩子，双胞胎。双胞胎这当然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啊，现在双胞胎也有，时候我们原来教会一个姊妹他们的双胞胎小孩，我都认不出哪个是哪个来。双胞胎一般都是两个人感情特好，体会过吗？你们中间有双胞胎弟兄姐妹吗？双胞胎感情都特别好，然后呢两个人心有灵犀，两个人是性格也比较相似，长得也特像，经常弄错，经常说那个父母都经常看错，那叫同卵双胞胎，同卵双胎，一个卵子分裂出来的，他们俩完全有一个同样的基因特征，非常像。但这哥俩不是，这哥俩显然是异卵双胎，是两个卵子分别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哥俩他互相之间太不相像了，两人呢从了娘肚子里就两人就不合， 在娘肚里就打来打去，打得他妈都受不了了。他妈那个后来都说出那个狠话了，就说：“哎呀，折腾死我了，我都不想活着了。”你看看圣经，这圣经说的，打到那程度，还没出来就打。那后来出生的时候怎么样呢？出生的时候就这样情况，先开始生出一个小孩来，浑身皮儿通红，红皮儿，然后一看长些绒毛，长满了绒毛，跟小羊羔似的。然后就说这小孩叫什么名字？干脆就叫毛毛吧，毛毛，红红。反正就是姨嫂这个意思，姨嫂这个意思又有红的意思，又有这个长毛的意思。毛毛一看不对，哎，毛毛脚上的没有手，一看是他弟弟，抓着手不撒开。你先出去，我不同意，我不高兴。他抓着手不撒开，你说那小孩哪有那个劲儿啊？但后来这小孩他就有，他就抓着个就不撒手，就跟着。所以你看争强好胜啊，那时候就，那生出来之看一看，白色的没毛，然后呢？但是呢，这小手抓等等的，就说叫什么呢？小抓吧，小抓，抓抓，就变成就是雅各的意思，所以他名字都有意思的。犹太人就生出这么两个孩子来，这两个孩子，你看他说是一开始啊，他们俩就有些 tense， 有些矛盾在这里边。但他们长大了之后，就发生今天我们说要说这件事情了。长大了之后，这俩人呢，那个姨嫂比较外向，傻呵呵的，好吃，嘴馋，喜欢在外边跑。整天提一个破弓，你看那点东西，满山都跑撵兔子，打猎了。我是猎人，也打不了啥猎，顶多打几只兔子什么的。但是他傻，他就满山遍野的跑。那这个老二就是他这弟弟雅各，他呢，他就好算计，工于心计，整天在那算计，老想赚他哥哥便宜。你看，他就老在那赚他哥哥便宜，想赚他哥哥便宜。他实际上在处心积虑的，他想那个谋求一件事情，他有一个处心积虑的交易。他想说，当年出生的时候，凭什么你是老大？是不是？我本来逮着你不让你先出来，你还是跑出来了。但是我这个不服，他想呢把那个长子的名分要过来。所以他就做了一个处心积虑的交易。他知道他哥傻呵呵的，嘴馋，然后呢跑到天上去打兔子也打不着，回来之后又没啥吃，经常到处乱找吃的。哎，他想了一个招。我熬一大锅汤，豆汤等着你，做着面包，你回来之后一定找吃的，并且那个汤是红色的。这个红毛啊，毛毛它有一个特点，它见什么红的它都喜欢。你看红汤，哎，给我整，就跑了一天，累了回来之后就要喝这红汤。这正是雅各在这里算计他呀，他梦寐以求啊，你现在要跟我说这个，我马上就提条件，对不对？他有交换的条件，红汤给你可以，红豆汤，不是说红豆汤了，我正好有面包呢，都可以给你，但是你得把你的长子的名分卖给我，是不是？他处心积虑的，他就算到这儿了，他都他的计谋。但是雅各这个姨嫂也傻，姨嫂就说：“哎呀，我现在饿得快饿死了，什么长子不长子的，你要给你。”雅各也不依不饶说：“别说那么简单。”你得起誓啊，你得发誓，在神的面前赌咒发誓。姨嫂说：“哎 ，no problem， 起誓啊！我向上帝保证，我长子全不要了，就喝着红汤了。”他以为怎么样？姨嫂以为说：“我就说你是哥了，我跟你当弟弟了，那真就你就成哥了。你这个家里边的规矩还是在这儿呢，是不是？那你我跟你逗你玩而已。”但是。我们要知道，在神的面前起誓这件事情，在当时来讲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不能轻易在神的面前起誓的。我们不是查雅各书，刚才我们在一起还讨论这个起誓的事情，说那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说，我们做什么事情不要老赌咒发誓的，你说是就说是，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实事求是就好了。但是呢，经常有的人为了掩饰自己，就是赌咒发誓，我向神起誓，这事儿是真的什么？其实他越那么说，他心越虚。圣经不建议这样做，但是只要你起誓了，真的起誓了，为了一件很严肃的事情，特别是当时那个文化习惯里边，如果起誓，上帝做见证人，上帝就算的，就会把这个事情当真的。所以姨嫂不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她就好像随便儿戏，但是我说这是个至关重要的儿戏，这个儿戏可是要不得。圣经做了一个总结说，这就是姨嫂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这就是我们看到他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 为什么长子的名分这么重要呢？长子的名分意味着什么？这个在圣经里边呢，它有不同的意义。首先我们看看属世的意义。属世的意义就是说，这个长子的名分呢，它有一个财产继承权。过去在当时的那个社会里边，那个习俗就是，如果是老大长子的话，以后比如说老父亲离世了，整个这个家产至少有一半是这个长子的。你比如说老大，然后下边十个弟弟，老大得50%，剩下的50%这十个弟弟去分去。那你说那他就哥俩啊，那那个50%就50%吧，剩下还是50%，对不对？不是，如果就哥俩还是按那个比例，按那个比例，就是那个长子要得大概要10倍的这样一个遗产，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啊，长子，所以长子非常的重要。同时呢，长子又是他们家族的法人代表，如果是老父亲去世了，老大就是家里面说了算的，就是家里面的家长，大家长，所以在家族里边他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所以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来说，这就如果把这个家当做一个小朝廷的话，那就是太子啊，夺嫡之争啊，那就是太子啊，太子的位置啊，轻易的就不要了，然后给你，当然少有啊，比较少有。所以这个非常重要，从世界上来讲，属世的意义就非常重要。那么从属灵的意识来讲就更重要了，因为一个家族要有一个精神领袖。我们在座的比如说现在说丈夫是家里面的头，这新约的说法，头是啥意思？头不一说你啥说了算的意思，你是头，你还要负责任，所以家里面的责任你都要负的，属灵上的责任，一些属灵事情上面的责任都要负的。所以做头也不容易啊，要大家要注意，做丈夫的，做家长的。所以这个家长要做家里面属灵的领袖，带领家族一起敬拜，一起敬拜神，一起献祭，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他有很重要的责任。所以在属灵上也有很重要的意义，这个长子，这是以后要做家长的。把它引申到现代的意义上来说，现代意义上呢，就是实际上这个长子名分的意义在新约里边被赋予了一个新的意义，那就是代表我们在神的永恒旨意里边，每一个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每一个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都有长子的名分。这也是有圣经根据的。我们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吧。来，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省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做后嗣。儿子就是后嗣啊。那么强调儿子后嗣，儿子的名分什么意思呢？这个是神要赐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份，这是一个荣耀的身份，这是一个有权柄的，有神国里面有属灵权柄的一个身份，并且是一个有使命的身份。我们看到这里面讲到说，我们是儿子，是神的儿子，这可是非常了不起的。现在不是动不动说那个我爸是李刚还是我爸是李双江什么的，我爸爸是神。我们现在就是要坚定的宣告说，我们是神的儿子，我的父亲是天父，是神。就想到那个以前听过一个讲道，讲到说大概是那个中部哪个州来的，密苏里是哪个州，有一个州长，以前那个州长呢，他小时候是个私生子，他在教会里边啊，他最怕谁问他说你谁家孩子啊，你爸是谁啊，他最怕问这句话，因为他不知道他爸是谁，他一问的这个话他就马上就羞得无地自容。所以他一看着聚会散了之后，他赶紧从后门就溜，因为什么？因为那有个牧师，每次就跑到门口就挨着个握手啊，好，你见到你了，哎，不见就是你谁家孩子啊，你爸是谁啊，就问这样的话，他一看着就害怕，一散会赶紧就跑。结果那天呢，不知道怎么感动了，他没来得及跑，就被牧师堵在那儿了。牧师问他这句话，他没有办法回答，但是牧师马上就醒悟到了，这可能是有什么事情。牧师马上说，哦，我认识你，我知道你爸爸是谁，你爸爸是那位创造天地的真神，那是你的天父，你是天父的儿子，我认识你。所以那一次给他极大的鼓励， 他从心里得到了极大的震撼，他一生他就开始奋发图强。他以前是反正是自暴自弃嘛，就是私生子嘛，他就开始自强。他以后进到了大学，进到了政界，最后成为那个州的一个州长。这是我听美国牧师讲到的一个，就是我们是谁的儿子非常的重要。我们是天父上帝的儿子，我们在天父上帝的国度里边，在他的永恒国度里边，我们有名分，神的儿女的名分，我们有这样的名分。这个名分呢，实际上是非常荣耀的一个名分，冠冕堂皇的向世人宣告。同时呢，我们还享受神国基业。这个呢，我们大家如果都是长子的话，你说哎呀，那怎么分呢？那财产怎么分呢？那谁多谁少啊？我跟你说，要说那个呢，那就外道了，或者说就有点不了解上帝了。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神国里的基业是什么？是无限的。这么多这个高级知识分子，数学系的，无限是啥意思啊？你那个无限搁到那个，你用什么东西去除无限，最后还是得无限。我们每一个长子在神国里的祝福都是无限的，不要担心那个。所以我们享受的都是神国里的基业，所有的基业都是我们的，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但同时我们也是神的代表，是神的大使，我们也有使命。我刚才说了，有荣耀，有基业，有福气，也有使命。我们的使命是神的大使。这里面讲到说，所以我劝你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像神借着我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这个大使是干什么的呢？大使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劝世人与耶稣基督和好的，就是这样一个身份。所以我们就有这样的使命，传福音的使命，带人信主的使命，使人做门徒的使命。重要，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的名分，我们在神国里的这样的一个名分非常的重要，实在是一个高贵荣耀的身份。所以在这里呢，强调弟兄姐妹们，强调我们如果已经是神的儿女，我们要看重自己这样一个属灵的身份。我请我们自己扪心自问呢，我对这样一个属灵的身份，我重视吗？我把它当作荣耀吗？如果你重视的话，如果你把它当作荣耀的话，生命是一个样子；如果你不重视，根本不当回事，生命是另外一个样子。我们也要扪心自问，问自己，我们会不会为了一些什么各种各样的世界上的利益而出卖这个名分呢？比如说为了什么利益，我们会不会羞辱神的名呢？会不会辩解呢？会不会什么压力到来之后我们就辩解呢？说我不是基督，我根本就不信他呢。像那以前那个圣像之争的时候，是在那个东正教那个地方，那些统治者，那些共产政权就说，你要想证明你不是基督徒，因为他们那个东正教是有圣像的，他们要画像的，他们把那画像放在地上，你去踩那个基督的那个身体那个画像，你就证明你不是基督徒了。好多包括主教都上面去踩，为了保命，当然那个是保命了，那是。所以我们会不会在某些情况下也做这样见利忘义的事情呢？我们需要自己来思考。第四个方面，其实出卖长子的名分是有很严重的后果的，后果很严重。出卖长子的名分，我们看到说，这个为什么要出卖长子的名分？为了一碗红豆汤，以扫，为了一碗红豆汤，红豆汤或者一个面包。红豆汤是什么东西？红豆汤呢，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当时对于一个饥饿的那个青年来讲，红豆汤就代表着世界上的享受，世界上的利益，世界上的好处。我们承认这些都是很有吸引力的，但是与长子的名分，与神国里的这样的一个名分，荣耀的名分相比，那些东西还是一钱不值的。但以扫他轻视了长子的名分，轻看了，所以他在整个神国的救恩历史里边就失去了他的地位。本来亚伯拉罕家族 一代一代的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我们都这样说吧。哎，其实以扫也在那个第三代里边呢，一共就这么四个人，干嘛把以扫给丢了？应该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扫的神呢？但是因为以扫自己轻视，自己抛弃了这样一个福分，所以以后在整个经文历史里边没他的什么事儿了，就变成了雅各家族的事儿了。并且呢，以后以扫的后代成为了一个迦南地一个支派、一个民族，叫做以东。以东还是那个红的意思，那个民族就是他的那个后代。他的后代现在你再到那地方找以东人已经找不到了，已经淹没在历史的红尘里边了。所以很大的一个教训，所以这也是我们要吸取的教训。我们要引以为戒，我们不能重蹈覆辙，我们不能为了现代的红豆汤而出卖了我们的信仰，出卖了我们在神国里的这样的名分。现代的红豆汤还是很多的，我管它叫做花样翻新，诱惑无穷。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就是现代的这些红豆汤可以吸引我们的红豆汤有哪些。其实基本上就总结在圣经里的那个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东西基本就包括在里边了，就是都是为了名誉、钱财、享乐、虚名、虚荣，这些东西，这些都是世界上的红豆汤。比如说名利，名利是人一生都去竭力追求的，某种意义上来讲呢，可能也是人生的一个动力。但是如果过度的去追求，就会不择手段，就会千方百计，就会用诡计、用各样的骗术，就会拼命的去捞。捞到了高官厚禄之后又能怎么样？又能怎么样？可能一日之间就双规了，可能那个突然间财产就蒸发了，可能那个遭强盗了、遭绑架了，遇到很多事儿。同时呢，这些东西在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每个人都不能带走，你捞到多大的名、多大的利都要放下，在离开世界的时候都要放下。那青史留名的人才能有几人呢？并且多数都是留下一个骂名，或者留下一个很争议的这样一个名分。同时那个钱财更是你走了之后都是别人的，根本带不走。所以名利的追求现在是红豆汤，同时要是追求名利就会不平安，失去平安。就像圣经说的那样，赚得了全世界却丧失了自己的生命，那有什么益处呢？还有这个，如果是刺激了哪一位，我不是故意的啊。还有就是我们现在有的时候把我们的下一代当做红豆汤。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看到有一种现象，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就是对我们孩子们的培养，对下一代的培养，我们现在是以技能为主，以他的知识为主，就是总想把他培养成一位明星，把他培养成为一个大学者、大科学家。这个也不算错，不是错。但是如果把这些东西是放在抛弃了信仰那个基础之上的话，这个就是有点像红豆汤了。所以如果我们在培养孩子的时候，你们仍然是把神放在第一位，然后在有一个正确信仰基础的情况下好好的培养孩子，我为这样的弟兄姊妹，我为你们赞美感谢神，这是正确的方式。但往往看到的是，我们经常会说那个孩子的才艺最重要，成为明星最重要，那上教会是次要的事儿。长期以往你就会给孩子一种印象，就是虽然你说你是个基督徒，但是发现一有点什么事儿，比赛啦，有点什么那个聚会啦，吃那个吃喝啦，什么那么反正任何什么样其他的事情，孩子发现说每一件有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都看得比信仰更重要。那长期以来呢，你怎么能让他的信仰在他的心中坚定的扎下根去？他也觉得说你说那都是口头说说而已，但实际上世界上这事儿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的培养孩子就是没有摆正关系，就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需要自己来检查，如果是有这方面倾向的，求神提醒；如果是没有，仍然是以神为重，在这个基础上来好好培养孩子，我们给你点赞，这是对的。 那么如果是说到红豆汤呢，还有就是那个世界上的享乐，享乐呀，享乐是无止境的，你越放纵越享乐，越陷在其中越深。你比如说经常听见有人说，哎，不能去查经班，为什么不能去啊？我有几个朋友，我们出去要搓一顿，或者说我们来家里面要那个开 party， 要吃喝，酒肉朋友比查经小组更重要，那酒肉朋友就是红豆汤。游山玩水，当然加拿大冬天实在太难过了，一到夏天发现加拿大人拼了命的去旅游，这个教会里边他们夏天呢人数会减少一半，哪儿去了？ cottage， 都在划船去了，都去。但是真的对吗？那是不是红豆汤啊？如果把享受，把生活中的享受看得比查经、比聚会、比弟兄姊妹团契更重要的话，那就是红豆汤。还有比如说那个读经会不会困？有可能会困。看韩剧会不会困？不会，通宵达旦的可以看。看韩剧比读经还重要，那个东西可能就是红豆汤。所以这些不管怎么说，这些无论是鸡汤、排骨汤、红豆汤，这些东西都和神的生命的活水无缘，都是两回事儿。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危害，看到这个危机。如果是我们在这些方面有过度追求享受的话，希望我们也是神提醒我们。再说一个，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迎合世界。刚才我们还说呢，在这个世界上来讲，这个世界呢有很多的潮流，有很多的模式，比如说这个政治正确这种东西，它就实际上是相当于那个独裁政权的一个封口令一样，就是什么话你就不能说，什么事你就不能做。什么话你不能说呢？祷告你不能说，祷告就是政治不正确。你那个说我们的信仰，你比如说我们信仰中我有这样一个原则，这个就政治不正确。那什么是正确的呢？就拼命骂基督教就是正确，反对就是正确，然后做那些离经叛道的事情，这就叫政治正确。但是在这样一个世界上面，有好多的教会，有好多的基督徒，就是为了迎合世界，说啊，我也是做一个世界上开明式人士，我是那个政治正确的人士，所以宁肯放弃信仰。这也是某种意义上的为了红豆汤出卖了自己的名分。所以有些人就是，你不是这个我们管基督徒叫羊吗？但是我进了狼群了，进狼群怎么办？我是羊，但是我披上一狼皮，在那里边如鱼得水，在世界上面。所以这是为了世界上的红豆汤充满了长子的名分。最后再说一个，就是最终之乐。最终之乐，明明知道圣经中三令五申，有些事情圣经神是愤怒的，惹神愤怒的事情，神说不许做的事情，但是就是做，用那种神憎恶的生活方式，无论怎么呼召他都不悔改，明知不对就是坚持。所以这样的一些基督徒，这样的一些真是让我们痛心。他们过着神憎恶的生活的时候，神其实是非常的痛心的，神也非常的痛心的。所以世界上那种最终之乐的生活，不合神心意的生活，是让我们失去长子名分，失去神国祝福的红豆汤。好了，就不再说太多了。说的我们说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圣经早就告诉我们了，把以扫的这个事情希伯来书已经点出来了。他说12章16节说，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的，如以扫的，因一点食物把自己的长子名分卖了。意思就是说，无论是淫乱的，无论是世俗，无论是食物，这些都代表着世界上这些世俗化的一些东西。这些世俗化的东西，如果我们把它看得过重的话，那就是为了那些利益，你把那个自己的在神国里的名分给卖掉了。当然我们也知道，神从来都是有恩典的神。我们知道这个后果很严重，因为后果严重的是像刚才我们说，像以扫一样会失去神在救恩中的身份，我们在神的救恩里再就没有份了，像以扫这个家族一样。同时呢，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也失去了神的同在，失去了神同在那种平安。说句实话，他们不平安的， 无论是过度追求世界，还是那个在最终生活，他们实际上是不平安的。那个失去神同在的那种生活，实际上是好像他们很自由，但是是遭受到罪极大的捆绑的。所以没有神同在，这是一个极大的损失。因此神希望我们回转，神从来都存留恩典，希望我们回转。如果是，当然这个轻看长子名分的基督徒大概今天不会再坐在这里，可能没坐在这里，我也不知道。但是如果神让我们的良心苏醒，让我们觉察到我们有可能哪个地方有些轻看神长子名分的话，我们回转，我们回转，我们要把信仰坚定地放在我们生命中的第一位。如果是真是有现在最终那个，我希望他能听到，他能听到，他上网听也好，或者你们转达过去也好，希望他们能够听到神对他们的呼唤。神一直在呼唤，就像以西结书说那样，神一直在慈声的呼唤，上帝在呼唤，转回吧，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灭亡呢？何必灭亡呢？希望神这样的一个呼召，希望神这样一个慈声的呼唤，能够达到每一个有些轻看神在神永恒国度里名分的这样的基督徒的耳中。无论什么时候回转，神都在那里等候。我在准备今天的这节经文的时候，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忽然发现说我会遇到一个很棘手、很辣手、很不容易的一个命题，那就是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这个事情我跟你说，实际上强调神主权的这样的宗派在世界上是神祝福的宗派，很好，比如加尔文新议会那个改革宗。那么比较强调人的责任的那样的宗派，比如说卫理会，比如说那个约翰卫斯理，他们也同样受神的祝福。所以我不知道，我不敢说我对这个事情的见解是正确的。如果今天不遇到这个经文里有这样的内容，我会尽量躲过去。我不是说偷奸耍滑，我躲着你们，我尽量不在教会里有这样一种神学的纷争，因为这些时候有些时候只伤和气，并不造就人。因为弄来弄去还是你信这个就是信这个，你信哪个都可以，但是呢我们有同样的地方，求同存异，我们求同，我们存异。这件事情呢，我们看到说以扫败坏，以扫轻视长子的名分，这是神早就定好了的，是不是？经文是这么说的，经文这么说的，说这俩孩子就是要，他们就是要掐，最后呢一定有一个厉害的，最后有一个要服侍另一个，那就是以扫要服侍雅各，大的要服侍小的，上帝这么说的。没出生呢，他们去祈求利百加跟人祷告的时候说，这怎么折腾这么厉害呀？上帝就告诉他了，哎，这俩孩子就是折腾啊，最后还要大的服侍小的。那么初看就是说这件事情到底是怨以扫还是怨神呢？当然怨以扫啊，你怎么敢怨神啊？不能怨神。为什么？我现在说这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神是主权的神，神掌权，神掌控一切。以扫这件事情他掌控不掌控？当然掌控了。所以神掌握一切的权利，在神的主权之下，我们都不过是一些器皿，我们根本就像窑匠手里的泥一样，他把我做成了酒盅，那就是酒盅，整天品尝酒的味儿；他把你做成了茶杯，就是茶杯；他要做成了便盆，你也没办法，反正是你就是你的，就是你的责任。所以怎么敢跟神犟嘴说凭什么让以扫这样啊？凭什么那个雅各那么坏，坏心眼儿？怎么你就提？没有，我们没有跟神争辩的权利。所以神的主权一定要常常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没有跟神争辩犟嘴，说我比你高，你这事做的不够意思，我做比你好，我们没有那样的权利。神是主权，有主权掌握一切的。所以一切的事情对神都不是意外，都不是意外，他都在掌控，因为他超越时间。从时间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人呢实际上是在一个平面的这样一个理解问题的范围内，我们有的时候甚至是直线范围，连平面都不是，我们站在某一个点上， 我们管那边呢叫过去，管现在这个叫现在，然后管那边叫未来。我们从来都是线性的看问题，因为我过去我有些时候都不知道，未来我更不知道，我只能把握现在，这是人的能力。但在神来讲，他因为超越了这个时间这个轴之外，他相当于是一个立体的，他看的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图画，什么以个亚扫以扫雅各，什么这几个人的来龙去脉，我们不知道的时候，神都在他的眼中，甚至在将来发生的事情都在他的眼中，相当于他是在高处看的。我们在一个街道上只看车往这边来往那边去，但神在那个阿菲尔铁塔上面向下看，四面八方，那边出车祸神都知道，我在这不知道还往那开呢，但神都知道。神超越时间，所以在他没有什么说你过去怎么这么不够意思，在神说我没有过去，在神的眼里所有的事情都是现实，都是现实。所以神所做的事情，如果我们用另一个那个词来讲呢，就是神知道，神是知道一切要发生的事情，神知道一切。我们管神叫做全知的嘛，全知是什么意思，就什么都知道。所以以扫是谁，以扫什么德性，雅各是谁，雅各什么德性，上帝都知道。我还举一个不太确切的例子，也许是你想想那个演电影，演一个大片，一导演出来找演员，他让谁演什么角色，为什么，他知道那个演员的演技，知道那个演员的那个阅历，他的那个文化程度，他对这个角色的领会，他选能够选对演员。当然我说这是好导演了，好，不知道谁是好导演，我也是，反正假设说这样一个好导演，他让这个人演好人，他是认为他能真正能够表达出那个，他知道那个演员，他让那个演坏蛋，他也知道那个演员。上帝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上帝知道以扫是什么样一个性格，什么样一个德性，也知道雅各。所以在他呢，不是他做错了事情，而是他真的知道，我们管他叫做全知的，全知的。另外呢，神也让我们自己有责任，神虽然有主权，但是他让我们也有责任。人自己不能说反正你什么事都定好了，我就在这等着吧，你怎么知道这个等着是对的呢？其实在神的旨意里边，可能他定的旨意就是要我们配合他，就是让我们得救。所以那种说把一切交给神，我自己什么也不做，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就是我们还是要照着圣经的原则去尽自己的责任，人是有自己的责任的，我们需要对自己的一生负责的。因为神给了人充分的空间，我们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这个问题因为是神学问题，我们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说神实际上在宏观的事情上，大的结局的事情上，他的决定是不可能改变的，斩钉截铁就是决定了。但是在一些小的环节的一些细节问题上，他可以给我们一些空间，给我们一些回转的余地。我举个例子来说吧，比如往早了说，亚伯拉罕当时神说这个索多玛俄摩拉那两个城市是罪大恶极，叫完全的毁灭，全部毁灭。这亚伯拉罕跟神较劲说，那哪行，那不行，这个里边可能还有一人吧。上帝说，你说谁是一人，有几个啊？那就有十个，有五十个，有二十个，三十个，十个，五个。但是跟神讨价还价，这个挺来挺没意思的，但神也没生气，神说就是五个也不毁灭这个城。但实际上呢，真是没有。你说罗德是义人吗？圣经虽然给他是这样的名分，但我们也知道罗德呢，有的时候表现还行，有的时候表现很差劲。但是就是因为亚伯拉罕讨价还价的缘故，上帝说好吧，我把他们家救出来，法外施恩。你看上帝也做了一些妥协和调整，在一些小的环节上面。还有呢，我们最近不是做学这个旧约历史吗？旧约历史里有一个王叫西西家，我跟你们说，我说希望你们回去看看那个几次大复兴里面那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所以红卫弟兄他就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查经，他在那个祷告会上跟我们分享。那个西西家本来就要死了，要死了，在这躺着哭泣，说不行了，死了，马上就倒气了，不行了，要过去了。他跟神祈求说，能不能再给我点日子？神可怜他，就给了他15年的寿命。你看这神有些时候在这样一些问题上，他也给我们空间。更不用说那个尼尼微大城了，尼尼微大城本来就是要毁灭，上帝让约拿去就要说这件事情的，结果那边呢，从国王到大臣到草民一起悔改， 上帝说，哎，既然悔改，毁灭还是要毁灭，因为神知道他们这个民族的本性，但是因为那一刻的悔改，当时就没有覆灭尼尼微。所以我们想到神给我们机会，给我们空间，我们应该抓住，因为神所做的一切都有后果。我经常跟弟兄姊妹交流的时候，说到一些比较严肃的话的时候，我就说，我们只要记住一点，无论谁，只要你承认你是神的子民，最后你都要向上帝交账的，你自己亲自当面向他交账。所以有的时候你别怨我，我尽力了，但是呢，如果一意孤行的话，你自己要向神交账。所以我们神人的作为都有结果。我们不是说在神的家中也有审判吗？听说过这说法吧？彼得说的，在神的家中，审判从神的家起手。为什么？因为神的家中的审判，虽然不是说天堂和地狱的那种审判，虽然不是说失去了救恩的审判，但是那是一个让人得荣耀得奖赏，和是非常灰溜溜的很没面子那样审判。我们一切的作为，即使你是神国的子民，这些都要有后果。最重要的是我们呢，不用替别人负责。经常有人担心说，哎呀，这个人是得救的吗？我怎么觉得够呛吧？怎么看他这德行那这样呢？不用替他太担心，因为什么呢？他自己要对神负责，神要在他的身上负责。所以我说，我们不知道，也没有权柄判断个人的结局，不能说我认定这个人是假基督徒，他肯定得不了救，这不是我们的责任。希望在教会里面，我们教会没这个风气啊，有的教会有这个风气啊，经常说把你赶出去，你不是，我们没有这样的风气。当然说有一些神学思想上，有一些那个圣经原则上，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讨论，但是人没有这样判断的权利。也尽量的不判断说，我看你不够格做基督徒，我觉得你还不够格，所以这个判断最好不要由我们来做，由圣灵来做，由圣灵来做，我们交给圣灵。我们如果觉得有些哪个地方担忧的话，跟他明白指出说这些地方你要努力，然后呢为他祷告，但是不轻易的说你是不是基督徒，你不够格，你不是真基督徒，不要做这样一些判断。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力传福音。所以今年我们把传福音当作我们教会的一扩展的意向之一。以前我们前两年说，好像大家先好好的这个在神的话语上扎根，我们那个培养我们教会的这个在圣经上的追求，多多学习神的话语，增加凝聚力，等到一定程度上，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有传福音的使命。我们就能做的就是传福音。我们不管他说多难，这个人多别扭，一传他就跟我顶嘴，照样传。比如说有一个弟兄叫范学德，这位弟兄是我请了今年九月份要来给我们做布道会的。他原来啊参加长江查经班好几年，五六年的时间，去的就跟人家变。他当时也没啥事儿，他就想找个地方练他口才。他是大学教马列的，教党校的，中共党校、辽宁省委党校的教授嘛，所以他就要练他口才。每次变的别人都变不过他，他挺高兴。但是最后神转变了他，不但转变了他，还把他变成了一位大有恩赐的，很有传福音恩赐的一位自由传道人。等他来了，你听他自己说就知道了，这个弟兄是写了很多东西，写了很多的书，很活跃的。所以神有他的时间，我们不能说哎呀你别扭，然后你肯定不得救。我们还是要祷告，还是要传。我们作为已经信的基督徒呢，我们自己也要尽心努力去追求圣洁。没错，我们这时候追求圣洁，不是为了要追求一个救恩，不是说我也不这样做神就把我踢出去了，你不再是我子民了，或者说我就得不到救恩了。现在要追求圣洁，就是因为神给了我们这样大的恩典，我们要活出和这个恩典相配的生命来。所以我看到我们的教会很追求，这是很好的。以弗所书这句话呢，我们大概不用太多解释，就是他说你要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里面得救不是信主得救，不是得到救恩，而是得救的完全的得救，最后在神国里面的完全。我们要努力的，努力才能做到完全的。所以这是我们今天一起要来思考的这个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假设说到这儿你还是觉得有点不服气，哪个地方不对劲的话，我们不能在这儿你马上站起来反驳我啊，这个不太合适，别不给我面子，我们私下谈，我们私下聊好不好？私下聊。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个可能呢就稍微简单说点就行了。这里面还有一个现象，关于这哥俩的事情，我们看到说他们的父母啊偏心眼儿， 父母偏心眼挺常见的，父母偏心眼。这个老爹呢，喜欢那个老大，因为老爹也馋，老大也馋，他们经常打兔子吃炖兔子，他们爹俩吃挺高兴。他喜欢老大，那个妈妈呢，老太太呢，喜欢二儿子，觉得二儿子聪明，所以呢，你看就有这样一个现象，这是很不好的一个现象，偏心很不好。为什么不好呢？我们快点看，偏心会做错事啊，做错事。为什么是做错事啊？因为偏心的时候就失去理智了，就失去做事的原则了。你看这个雅各做这个事儿，他要想把，比如他要给那个儿子祷告祝福祷告，让他成为他家族的继承人，他应该的做法是应该在公众之下找来见证人来做这个祷告的。结果他怕这个事儿传出去，怕那个二儿子他们那边抢先，他说跟他大儿子说，咱俩偷着把这事做了，你赶紧去给我打个兔子坐着吃，然后我就给你祷告。那老大爷傻乎去打兔子去了。其实雅各那时候眼睛不好使了，他不知道老太太在那个帘子后边偷着听呢。老太太一听说这还了得，赶紧叫儿子说，赶紧包上羊皮，你就是一摸你也有毛，你就上那去骗你爸，你说你是大儿子，这事儿就发生了。但假设他不犯错误的话，不做错事的话，他应该找几个见证人来，这事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骗局，骗局就不能得逞了，骗局不能得逞了。但他没有。然后呢，老太太也有做错事。老太太你说搞这个阴谋诡计，最后把这个二儿子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哥俩反目成仇，在那都待不下去了。下次我们会说的逃亡的故事。所以经常会做错事，做错事呢带来严重的后果，带来误解、伤害、矛盾。本来哥俩原来斗是斗，但是还是在家里边过日子，一个屋檐下过日子，斗一阵好一阵，又好又斗。但这下子就好不了了，不能共处，不能不共戴天的，那叫不能同处一室。老大说，姨嫂说了，我见着你我就杀了你，你太坏了，你老二，然后就把老二吓跑了。所以这样的事情呢，如果是偏心，经常会造成这种伤害。那我们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希望所有做父母的不要偏心。当然那个好多呢是独生子女，没法偏心了，就那一个心，完全两口都在那儿，那是例外。但是呢，孩子多的真的是不要偏心，因为偏心呢不但给他们带来不好的最后的结局，同时也给那个不但给自己带来不好的结局，同时也给他们的一生带来不好的影响。我这里稍微把它又扩大了一点说，我们也想一想这个教会的领袖，比如说做牧师吧，做牧师是不应该偏心的。我可以负责任的说，你们在座的每一位，只要我认识的，我心都同样的爱你们，你们都是我的亲人，都是我一样的亲人。但是呢，还是有稍微熟悉一点，有不熟悉一点。你比如说，第一见面，我怎么爱你，我也叫不上你名字来。但是，作为教会领袖，在任何的事情上面，都有一个原则，不要有亲的，有厚的，不要有的这个好像是关系上更密切一点，然后呢，有的就很疏远。这个是要不得的，所以我希望神保守我不这样做，也希望神保守在座的每一个教会的领袖，你们也不这样做。所以这是一种，这叫道德上的教训了，所以我们大概就看一看就行了。我们那个看一下这个总结。我们今天看到这个雅各实际上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雅各人生是很不完美的，经过很多挫折，办了很多错事，人品也一般，但是上帝却刻意就拣选了这样一个人。思考一下这什么意思，如果神拣选完美无缺人的话，我们在座的都没有机会了。所以神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不是完美无缺的，神照样要拣选，但神要做工，叫他变得更加完美。这也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故事，我们跟雅各一样一个德性，但是呢，我们被神拣选，神会在我们身上做他要做的成就的功。另外呢，这段故事给我们教训，教训呢一方面教训呢就是这个不重视长子的名分，这是个教训，他失去了神的祝福。所以我们对我们的身份，我们一定要特别的重视，我们要把这个信仰放在我们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位置。那同时呢，即使神要祝福，人也经常用人的方式去争取，所以 雅各给我们一个教训。其实他不这样做，不欺骗，最后神既然说了，说大的要服侍小的，最后呢也会好好的安排。安排之后呢，叫雅各名副其实的、名正言顺的得到那个家庭领袖的位置。然后姨嫂呢也服气，说姨嫂说好，咱干一会儿干，我傻，你经我就帮着你，咱就把这个神的国度发展下去。他还有份儿，但是呢，经过这样一番人的诡计、人的计谋在这里一搞，最后搞的呢就是很不和谐。所以这也是我们要想到的一个教训。神祝福我们的，我们依靠神，不要用自己的那种不正当的方式去争取。当然，这都是一些道德上教训。最重要的是，今天我们记住的是，神要让我们看重自己的身份，属灵的身份。神也要让我们赤守我们自己的信仰。神并且呢，要我们有对他有一个敬畏的心。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在这奇怪的双胞胎的身上我们学到的功课。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雅各、以扫成了我们的前车之鉴，你让我们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重要的功课，那就是我们要重视你赐给我们的名分，要重视你赐给我们的福分，我们要重视你给我们的救恩。我愿意今天在这里，我们每一位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面前立志，我们要把长子的名分，把神儿子的名分，把在神国度里这样一个荣耀的身份当作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去持守，我们去发扬光大，我们去为神做美好的见证。求助你亲自帮助我们，也帮助我们除去任何不讨你喜悦的地方，除去我们身上的任何的红豆汤，除去我们身上的任何的来自于这个世俗化世界上的影响，让我们真是专心的跟随你，像今天歌曲唱的那样，我们就单单的只要耶稣。我们谢谢主，祷告奉救主耶稣的名，阿门。